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咱们今天这期非会员节目啊，说实话，它这个分量跟咱们的会员节目不相上下，可谓别开生面。因为在这样一个带有特殊含义的日子里，啊，咱们来讲一讲抓特务的故事。大家看一下啊，今天这期节目啊，所对应的这个时间，7月1号，啊，这是一个什么日子？这是一个连胡锦涛的老秘书陈世钜啊都露面了的日子。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啊，咱们必须得讲点特殊的事情。昨天大家看到了啊，那位号称是横空出世的啊，咱们中国有名的大慈善家韩红啊，道了一整天的歉，就他道歉的那个消息啊，一直挂在这个新浪微博这个热搜的前十名里边。哎，他为什么道歉？大家也都很清楚，为他啊说走嘴的那句话，所谓的走个面道歉。但是他道歉归道歉呢，我们看到还有相当一部分老百姓啊，甚至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曾经给韩红的慈善事业捐过钱呢，号称是月捐呢，每个月都捐一笔钱，但是他们的怒气仍然没有消散。在底下那些回复里边，大家仍然能够看到那种怒气冲冲的样子。他们认为啊，韩红所做的不仅仅应该是道歉，应该是把有一些账目，有一些财务上的事情啊，说得更清楚一点啊。这个咱们也管不了啊，跟钱有关系的事儿咱们都管不了，咱们就是管这个历史啊，说白了管死人的事儿，活人不归咱们管。那么实际上这件事本身就是说追本溯源，事实上还是跟冯小刚的这部电影抓特务有直接关系。因为韩红正是由于为冯小刚站台啊，呼吁北京2000多万群众走个面，结果引起了互联网的轩然大波。有人把这件事儿啊归结为网络上的这种啊喧嚣暴力的舆论风潮啊，就谁说的一句话就无限的上纲，哎，把这个人搞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哎，这个不行。但实际上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就是听话听音儿啊。为什么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这些啊无权无勇的普通人会冲着韩红来了，对吧？因为刚刚我们讲过，这里边有些人他曾经是给韩红捐过钱的，他们是信任信赖韩红的，为什么突然都翻脸了？哎，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某种意义上讲，韩红被拉到前台实际上是做了冯小刚这部电影抓特务，具体的说就是这部电影的名字抓特务这三个字的替罪羊。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普通人老百姓对抓特务这三个字更敏感的了啊，比咱们中国人更敏感的。 我们的父母这一代人啊，他们当中很多人都还健在啊。一说起抓特务，那真的是谈虎色变呐、啊，因为他们亲身经历了抓特务的那个岁月里发生的那些大事小情啊，让他们这些普通人胆战心惊，心惊肉跳啊，真的是睡不着觉啊，因为不知道会抓到谁的头上来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这是公开的资料啊，啊，70年前，公元1956年，当时全国在抓特务，抓什么特务呢？抓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胡风是一位大作家、大知识分子，左派，是鲁迅的得意门生啊。但是因为得罪了伟大领袖，得罪了周扬，得罪了夏衍，那就必须被抓起来，因为你得罪了当权派嘛。至于你是不是特务，那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被抓起来之后必须是特务。这是咱们号称是新中国这个国家成立不久之后抓的最大的一起特务，胡风集团千宴啊，株连前前后后抓了10几万人啊，仅次于啊，一年以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因为反右派运动抓了550多万啊特务。右派就是反革命嘛，那反革命不是特务是什么呀，对不对？那么当时啊，在江泽民的老家扬州市发生了一起直到今天都无法让人释怀的咄咄怪事。有一位扬州市文联的干部，他是在公元1954年11月底在扬州市新华书店买了一本胡风的好朋友陈守梅出版的诗集。买了这个诗集之后呢，他正好就去扬州人民医院住院了。他这本诗集他都没有翻开，就被啊，同屋的一个小伙子借过去看了。等他出院以后的某一天，突然接到扬州市委宣传部的主要负责同志给他打来的电话，让他去市委宣传部谈话，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就被抓起来了，一抓就是100天呢。这100天当中，他受到了逼供、恐吓，不准睡觉，不准上厕所，不准喝水。而且正是由于他的被抓，整个扬州市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被一网打尽，一口气抓了几百号人呢。你看这种事情啊，江主席活着的时候从来不告诉我们，他给我们讲的都是烟花三月下扬州啊，讲的都是那些美妙的事情。他老家扬州市发生的这些事情他是啊不想告诉我们的，对吧？告诉我们说白了也是怕我们睡不着觉啊，对不对？都是好心呐。结果就整个这个扬州市出现的这么大规模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案，最后被公安部查实，没有一个人是特务。荒唐不荒唐？神奇不神奇？而这些被抓过的，尤其是这位扬州市文联的干部，没有得到过党和政府一句正式的道歉，说对不起啊，同志，把你抓错了，让你受苦了，没有。 就像那个屈孝啊活着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啊，妈妈打孩子打错了也是为你好啊。这段历史来自于新文学史料，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杂志2010年第二期，大家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份公开资料，大家可以去查对，看看咱们有没有瞎编。一百天呢，一年当中有几个一百天呢？对吧？这还不算完，胡风集团首要分子陆源这个人啊，被沈醉这个特务供述说他参加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就是大家看过小说《红岩》里边的那个中美合作所啊，号称72种刑罚，实际上都是瞎编的。现在历史已经揭出真相了，所谓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跟刑罚跟监狱没有半毛钱关系，而陆源也压根儿没有到什么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去当所谓的翻译。沈醉是撒谎，为了给自己立功受奖，不惜攀咬别人，这么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特务，臭不可闻的特务头子，晚年却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啊，继续撒谎。比如说，他说蒋介石派他啊去监视鲁迅，就是他亲口告诉鲁迅的儿子的，鲁迅的儿子周海英信以为真，啊，就写到他的回忆录里边了。而事实上，鲁迅去世以后，咱们这个党连1000块钱现大洋都掏不出来给鲁迅治丧，而蒋介石派他的秘书送给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女士一次就送了10万元法币，而且专门带话我很尊重周先生。这样的历史沈醉是不会告诉我们的，为什么？因为他是特务，特务哪有说实话的，对吧？说实话的都叫叛徒。那么陆源他的大女儿刘若琴在公元1972年前后遭遇了一场让人至今都会感到非常酸楚的往事。这个刘若琴呢，他本来呢是给弄到西南地区接受再教育，因为他爸爸他妈妈都成了胡风分子了嘛，孩子必然会受到牵连。这个陆源下放干校以后，陆源的妻子也就是刘若琴的妈妈啊，自己留在北京独自生活。这个女儿很孝顺，担心妈妈一个人呢在北京生活不安全，所以只要她放假有探亲假的时候，她一定从西南赶回到北京来看望她的妈妈。结果就在1972年1月份的一个半夜，突然被几名公安人员破门而入给抓走了，把这姑娘刘若琴给抓走了。抓哪儿去了不告诉你，就是半夜抓人，这个习惯到今天还有啊，只不过今天抓的是腐败分子啊，也是所谓的特务啊。然后陆源的妈陆源的这个妻子就懵了，这个大女儿失踪了，问这个街道，街道也不敢说，因为是公安机关抓人呢，谁敢说呀？啊，过了一天，白天的时候，这姑娘回来了， 然后这妈妈赶紧问说给带哪儿去了，他说带到附近的一个学校里，不少人都给带过去了。啊，为什么抓陆远的女儿啊？因为尼克松要来了，知道吧？这些啊，家庭背景有历史问题的这些人都要被抓起来去审问一番，看看这里边有没有特务。没有任何依据啊，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啊，就是半夜一脚把门踹开啊，人家那个门锁坏了都不给赔偿啊，这就叫抓特务啊。抓进去之后还问呢，就问这个陆源的女儿，知道为什么到这儿来了吗？那陆源的女儿说，那我怎么知道啊，对不对？还告诉他啊，别装蒜，你应该知道你自己是干什么的，你爸爸是干什么的你不清楚吗？这个陆源的女儿说，那我们现在不是在改造吗，对吧，积极认罪吗？然后这公安机关的人啊，单刀直入就问他，你爸爸在这个中美技术合作所工作的时候认识不认识一个叫尼克松的人？这陆源的女儿都懵了，谁是尼克松啊？这公安机关的人更生气了，啊，你知道你到什么地方来了吗？你到了这种地方还在装傻啊，还在对党和人民撒谎，你不知道尼克松是谁吗？这陆源的女儿说，咱们真不知道啊，能不能给提个醒啊？然后公安机关的人说，美国总统知道吗？那陆源的女儿一听说，那我们到哪认识去啊，对吧，美国总统咱们听都没听说过呀。然后公安机关的人说，不对，你爸爸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这种特务机关里工作，他能不知道尼克松是谁吗？最后他这姑娘被逼得没办法，他说，既然你这么讲，那你问我爸爸去得了，你问我干嘛呀，对不对？那有些事儿我爸爸也不一定能告诉我呀。足足审了一天呢，给放回来了。2010年第二期新文学史料啊，公开记载的，你以为咱们是瞎编呢？这是在外边啊，在里边的也不放过呀。就是基辛格、尼克松来访前关在秦城监狱里的人也不放过呀。毛泽东的亲表弟文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军衔，以前曾经担任过中美技术合作所啊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在淮海战役啊被俘，当时他是杜聿明的代理参谋长，是乙级战犯，在1971年7月份的时候正关在秦城监狱，监狱管理人员、公安部特派人员专门提审文强，直接就问他72号，文强号码是72号啊，审字72号，不叫名字，72号，马上交代啊，你对党和政府隐瞒了什么重要的情况？哎，文强说，我都改造多少年了，该吐的全吐干净了，连胆汁都吐出来了，不对，你还有一个人没有交代。文强说，谁呀？你给提个醒吧。啊，又是老一套啊，等我们说的时候你就被动了啊，这话咱们就不重复了。最后提个醒，基辛格认识吗？文强说，不知道，没听过。然后这 公安机关的人员就急了，拍桌子了，混蛋啊，你不认识基辛格，你骗傻子呢，你们俩都是特务，哪有特务不认识特务的。哎，你别说啊，咱们国家这公安机关这工作人员早在1971年就看出基辛格的身份，这还真是挺不容易啊，卧底呀、啊、对吧。那文强说，那我真不知道，你再给提个醒。这公安机关的人员就是讲了啊，他说你要再跟我这耍无赖，我就给你上手段了。这文强一看这样的话，他也得说点实话了。他说你问的是不是啊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博士啊。哎，这公安机关这人员乐了，哎，行啊，72号终于说实话了，是不是认识，对不对，连全名都知道。文强说我知道是因为我看人民日报才知道的，他不是这两天来了吗，人民日报上写的。这公安机关的这个人员更生气了，他说还跟这儿啊蒙混过关呢，是不是，看我们怎么收拾你。文强最后就不得不说了这么一句话啊，文强的原话，他说基辛格那个时候在美国呀还没出名呢，还没做大官呢，我当这个训练班副主任的时候我怎么能认识他呢。哎，文强的这意思就是说基辛格那时候还没有成为从业人员呢，还没有那资格证书呢，还没经过咱们中国证监会考察呢。哎，他不知道啊。这件事儿啊让文强啊担心了一个多星期啊。后来有一天他碰到他们那个指导员贾指导员啊，他就问这个贾指导员，他说贾首长啊，这听着有点闹啊，但真的姓贾啊，贾首长，他说就是这个啊，我真的不认识基辛格啊，你们饶了我得了。这贾首长微微一笑走了，没吭声。这文强看他一笑有点害怕呀，因为他搞不清楚那是微笑还是狞笑，对不对。回去问他们那个同在秦城里的一个老哥们儿，也是战犯啊，这哥们儿叫王半仙儿，就问这半仙儿，他说刚才贾首长冲我微微一笑什么意思。这半仙说、不用担心，你这事儿过去了啊。他说真有这种好事儿？他说你看你不看报纸吧，咱们伟大领袖跟尼克松都握上手了啊，你跟基辛格认识算个屁呀、啊、对不对，伟大领袖跟尼克松都谈笑风生了，过关了。哎，过关了。大家看一下啊，咱们公安部自己出的杂志，机关刊物啊，啄木鸟1984年核定本，厚厚的一本子。这是文强的本人回忆，在战犯管理所。1984年呢，等到本世纪啊，这是2003年。文强又出了一本《文强口述自传》，把这精彩的一段啊给删除了。所以你看啊，我以前我就给大家说过，我说书啊要买老版，别看这些新版啊装的很漂亮，又是妖风又是什么推荐，假的太多。为什么？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呀，衣服是新的好，朋友是老的好啊，书就是朋友啊，这个老书就是老朋友啊，对吧。咱们找朋友找什么样的朋友？找老朋友嘛，对不对。所以别小看这1984年的啄木鸟啊，真的说了一段大实话呀，抓特务都抓到秦城去了啊，其实何止抓到秦城啊，庙堂之上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里，刘少奇国家主席啊，那不也是扣上三顶帽子吗？叛徒、内奸、公贼，那内奸不就是特务吗？对不对？彭总啊，横刀立马，出生入死，最后定了个里通外国，不也是特务吗？可是无论是刘少奇还是彭总，他们俩哪一个是特务啊？对吧？抓来抓去，真正卖国求荣的，把什么什么岛，把什么什么白头山，随随便便就割给外国人的，划给外国人的，啊，跟那些曾经欺负过咱们中国领土和中国人民的那帮家伙在一起谈笑风生的那些真正的大特务，抓过吗？从来也没抓过呀。105年了，对吧？从公元1921年到今年正好105年嘛，7月1号嘛，对不对？这样的大特务从来没有落网过呀，对不对？咱不说大特务了，咱们说点小特务，实际上小特务也没有抓住过。还是这本2010年第二期的新闻学史料，刚刚咱们讲那位假特务陆源先生，他的亲生儿子啊，这个孩子非常有水平啊，是陆源他们家最重要的一个希望，因为他是从事艺术的，他身上继承了陆源的艺术细胞。在公元2000年8月的一个中午，在北京首善之区啊，2000年是谁在当政啊？江主席啊，对吧？号称是走进新时代啊，啊，陆源的小儿子遵守交通规则，在走地下通道的时候被人打了闷棍了，就是为了抢钱。三天之后，这孩子永远的离开了人世。而这个地下通道几个月之前就出现过这种敲头党，公安机关却始终没有破案，而且没有给行人提示过任何重要警告。这个小儿子是这帮人的第10个牺牲者呀，死了10个人都没有通报给大家，特务就在这里出现呢，还抓特务。大家看一看2010年第二期新闻学史料，公开出版发行了，真正的特务抓到过吗？所以为什么大家把这一腔的愤怒泼向了韩红啊？太憋气了，知道吧？抓了几十年了，号称是无悔追踪啊，对吧？因为这部电影抓特务就是源自于这部电视剧嘛，也是来自于啄木鸟上边的一篇中篇小说嘛，追踪了这么多年，特务就在我们身边，愣是抓不住，10个鲜活的生命都逮不住这么一个特务啊。未尽之言，咱们一会儿会员节目上见啊。今天的话题就说到这里，再见。